我们再一次来分享主自己的话语，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又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又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复活的早晨你再次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打开，求圣灵来带领、来解释、来引领我们进入到这里当中，盼望借着今天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能够更多地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能够穿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全副军装，好叫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能够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里面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可能没有哈。我们刚开始在信主的时候听福音，常常听到的最多的是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罪得赦免，然后信耶稣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原来不只是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要面临，就是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去。所以有多少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有一天你们要进入到征战当中去？而且呢，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观察我发现了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属灵的征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者说有一些迷茫。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属灵征战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些人的特权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执事带领的负责弟兄他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这个征战。所以我会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很希望他们的孩子们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得永生嘛，上天堂不下地狱，对不对？他们很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信耶稣，但是呢他们又很害怕他们的子女呢信了耶稣以后呢太过投入。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跟他们孩子们说，你要是信神啊，但是呢你不要信得太深哦。为什么叫不要信得太深呢？我们胡心话说不要信得太深哈，也就是说你不要太近前。为什么他不要太近前呢？因为谁信的深，谁进前，他的苦难多啊；谁进前，谁的十字架多啊；谁越进前，谁的征战越多。所以我们常常希望是什么？又有这个，既有这个信耶稣所带来的那个属灵的福气祝福，但是我们却不希望我们有征战，我们不希望有苦难，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子女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对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了，他说我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这里讲到说是你们，换句话说，属灵的征战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某一些人的特权，不是一些人他敬畏主他跟随主他会遇见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是一定会遇见的这个属灵的征战。那有的人会说，哦，我好像信主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哦，没有属灵的征战。我就回想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听福音，然后了解跟人家辩论，啊，最后我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哎，那段时间真的很喜乐很开心，每天下班回来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啊，读到那个时候一天能读几十章，很喜乐，读圣经很感动。可是慢慢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呢，刚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容易得答应，门垂听，读圣经呢有很多的亮光，当然有很多的问题，把它记载下来去问年长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呢，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不再是每天的喜乐了，不再是也每天感受到因为救恩所带给我的那个兴奋了，那种平安的，我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属灵的增长。特别是在我的新诗意念当中，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啊，讲到我们新诗意念当中的这个混乱，我就觉得信耶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有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偏偏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涌现，而且这个经历的不只是我自己有，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从事或者说在过一个教会生活，甚至是在特会当中，他们也常常经历了这一种征战。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啊，有一年我们参加特会，然后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啊，比较年长的姊妹啊，她说很兴奋来参加这次的特会，因为很期待着这个未来的讲员，他开始怎样的释放神的话语。但他说他刚到那个聚会的场所还在报道，接下来又开始又祷告了，因为报告完了要祷告嘛，对不对？他说他的心怎么都静不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了？他说他的心思意里面所想的呢，全是家里面的那些积压还没有关好，怎么办，怎么处理。他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怎么来，明明来到这个感觉又上山了，又亲近神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混乱呢？所以属灵的征战它一定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说，哦，我为什么没有征战的感觉？如果说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征战的这一个真实，那么你又小心了。为什么你又小心呢？因为你可能啊已经不战而败。什么叫不战而败呢？你已经被仇敌所掳掠，你已经成为他的俘虏了。如果你是他的俘虏，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征战嘛，对不对？如果你已经被抓在他的监狱里面，当然不会有征战。你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已经被掳掠，已经被成为仇敌的俘虏。为什么我们每个星期天聚会的这种光景不稳定？为什么很多人他主人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聚会？种种迹象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已经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我们已经被仇敌所掳掠。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握在了恶者手下。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征战，而且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临的。所以他说什么样呢？你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仇敌是有很多的诡计，如果我们是凭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跟他去征战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看我信耶稣以后主住在我里面比万有都大，这魔鬼算什么，我根本就不 care 他。 其实你不要这样掉以轻心啊！你要知道，魔鬼跟人类征战，他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从创世纪，你要从伊甸园里面，那几千年前就跟我们的始祖征战，所以他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有许许多多的轨迹。我们不小心，很容易就能够被他所这个击败击垮。然后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他说是执政掌权的天空属灵界的这个恶魔，不是属血气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那很多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误区？一个误区就能觉得说这是某一些人的特权，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了，其实与我们征战的对象呢是魔鬼，不但有魔鬼。而且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邪恶的一个势力的一个体完整的体系，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它不仅仅有这个魔鬼，也有这些他所带下堕落的天使们这些小鬼，所以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它懂得有组织的跟人家作战。但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你如果去看教会历史，或者说在教会中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其实跟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一个这样一个邪恶，是这样一个庞大有组织的一个魔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集团。我们很多时候是懦弱到与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我们一体服事主的这些同工们，是我们身为的弟兄姊妹们，本来是一同的做工，所以这个本来是这个同工，很多时候变成了同工互相的攻击的，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个事情魔鬼做得非常的成功，他在历世历代，他在各处的教会当中都兴起这样的工作。你会发现很多今天在西方的这些，不说西方了，很多这些教会他们为什么会分裂？本来教会应该要增长，要开疆拓土，应该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应该是随着人数的增长，我们这里坐不下了，我们开始就有分一部分弟兄姊妹出去，再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做见证、敬拜神。本来是应该随着人数的增长来分出去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很多教会的这种分出去，并不是因为人数的增长，是因为同工之间意见的不合，是因为同工之间谁也不服谁，然后呢，同工之间相互相咬相争。一致的不是斩在这里分，乃是争在这里分。那如果你看见这些事实呢，你就会发现仇敌做得非常的成功，撒旦做得非常的成功，他让同工们互相攻击。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征战的对象呢，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乃是这一个属灵气的恶魔。那么保罗在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他不仅仅把这个征战的对象告诉我们，他也把征战的这个要领告诉我们，怎么样与他们征战。第一个就是讲到说，你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既然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那么就说明什么？我们就不能够用血气的方法，不能用我们血气的工具，用我们肉体的这个能力去与他征战，那必定败下阵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征战的要领是要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呢，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们，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你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是首先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预备了全副的军装。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全副的军装，就神已经预备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过好多个，就是你要穿，你要拿起来，要戴上。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些全副军装，你如果能够靠着这些军装，能够靠着这些武器打胜仗，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自己的这方面呢，你自己的责任呢是不能够推脱的，你要拿起来， 神已经预备好了这军装，你要穿戴。那如果说你不拿起来，你不穿戴的话呢，那么你一定打胜仗，一定打败仗，你不可能与他这个能够有征战的。所以保罗就在接下来就告诉我们，除了告诉我们我们有拿起啊人的责任，然后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全副军装。什么是神的全副军装？第一个，他讲到说，第一个军装第一个就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么他讲，在我们讲这个军装之前呢，前面还提到说，那么为什么要穿戴这些全副军装呢？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征战，他讲到说，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那为什么我刚才问大家，就是你在信主起初，我们会很忽略啊这些啊，就是这里讲到的全副军装，讲到这些征战呢？一方面我们有一个误区，另外一方面呢，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信仰自由，对不对？你信耶稣可以，你信法轮功也可以，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信仰，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都有人信。你会觉得说，我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我哪里有什么磨难啊？对不对？又不像在以前中国文革时期，为了信耶稣传福音的缘故，有的弟兄就被下到监狱里面，被抄家，甚至被杀害，为主寻道等等。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会有磨难，是不是？请大家想想看，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哪里有什么磨难？我们觉得这个礼拜天来聚会，这个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是很容易就得到的事情。我们不敢想象，在那些被逼迫的地区、信仰不自由的地区，他们为了能够聚会，有的是半夜开始聚会，为了能够读圣经，是抄来抄去的。我们觉得可能我们不会有磨难的这样的日子。可事实上呢，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的磨难，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逼迫、迫害、不自由、监禁、杀害，有可能是一些像温水煮青蛙这样的。比方说，你看我们礼拜天聚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周中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聚会。比方说我们读圣经的聚会，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祷告的聚会。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对不对？祷告很重要，因为祷告是在神面前与神同工，向仇敌来征战，对吧？但是你们观察我们的祷告聚会，你会发现人数稀少，可能占不到我们教会聚会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不能够来参加祷告聚会呀？你为什么不能够来参加查经聚会呀？弟兄姊妹们会有很多的理由的。我可能很忙，甚至有的主女不能够来，因为为什么不能来呢？我的孩子有很多的这个补习活动，甚至一些体育活动在礼拜天啊，所以不能来。我又是在碰到一个姊妹，礼拜天下午碰到一个姊妹，在那个卧室门口碰到她了。我说姊妹，好久没看到你来聚会了，你为什么没来聚会呢？最近这个生意太忙了，所以我先跟主耶稣请一下假啊。在我们看来，好像这些东西都是上好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呢，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祷告聚会，读圣经，我已经信主都不错了，我们觉得可有可无。换一个方式来想想看，其实这个像不像一个磨难？因为他让你没有办法来亲近主，他让你没有办法与神同工。撒旦很多时候就是借着这些磨难，让你很忙，忙到你没有办法读圣经，让你很忙，忙到没有办法参加祷告聚会。没有办法参加祷告聚会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来经历神在祷告聚会当中怎样听你的祷告，能够让你经历怎样的在这样祷告聚会当中经历他的信实与慈爱。你不没有这些经历，那么你就软弱咯。你看到没有，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磨难。虽然这些磨难并不像那个被关在监狱里面 被杀害那一人来的凶猛厉害，但是这一种的温水煮青蛙的软刀子，你会发现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他做得非常的成功。今天你会看见不仅仅这个教会聚会荒凉，甚至很多聚会的场所被拍卖，被这些异教徒，所以比如在欧洲有很多的教堂甚至成为的被这些穆斯林买去做清真寺的。在我以前的老房子对面，我住律政治 park 的时候，我们刚搬过去的时候，看见前面有一个教堂，很开心，哎呀，我斜对面就是一个教堂，这个多好，那里你住那里就有敬拜。后来搬进去以后呢，星期五晚上在我家里，每个星期五都有聚会，查经聚会。我们这边查经读圣经，他那边去敲锣打鼓。后来我们就去看，是什么东西呀？原来是印度教在那里，被印度教的人买下去的，被他改成印度人在那里拜偶像的。而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过。有教堂，边上有牧师楼，但是他已经荒凉到被异教徒买去作为一个敬拜偶像的场所。你就会发现说，在今天哪怕是后称为基督教立国的欧洲，这些许许多多的这样软刀子，这样的磨难，让神的见证失落，让教会荒凉，也让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光景阴落千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并且站立得住。他告诉我们全副军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真理为带子束腰。为什么要束腰呢？我觉得用那个我以前看经常看的体育比赛哈，特别是在看那个举重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举重运动员他们在举重的时候呢，一定要绑上一个腰带，为什么？这样可以使他能够全身发力。当然在古代呢，又穿的长衣又束带子，是使他能够行动能够方便。那么衣服通常在教会在圣经里面呢，讲到我们这一个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以真理来约束你的行为，以真理来指导你的生活。那什么是真理？我们知道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比拉多问主耶稣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对不对？比拉多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对不对？真理就是主自己本身，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真理就是我们的主。首先我们也有主，第二个呢，真理还代表哪个层面呢？真理代表着圣经的教导，主自己的教导。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以真理束腰，换句话说，以神的教导、圣经的原则为我们生活行事行为的一个准则。既然讲到束腰，那就讲到说这条真理它是一个连贯的，是一条的，它不是一个片段。如果你断章取义，取一个神的教导来为你生活指引的话，那么你就会有偏差，你就不可能得着这个真理作为一个腰带。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一贯的。换句话说，你要常常的把圣经里面的教导，关于你生活行为的教导，你要常常的牢记于心。如果说你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教导牢记于心的话呢，那么你的很多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偏差，那么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得着的第一个军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腰带。你如果说没有腰带的话呢，不能够很好的发力，那么其实你在生活当中是很难能够有见证的。所以第一个讲到说真理为腰带，第二个讲到说公义的复兴尽则凶。那凶通常在这个位置，刚才讲腰带哈，那么现在开始上升了到凶这个位置，凶来保护我们的心。那在这里常常是讲到说我们里面的良心，你不仅仅有这个圣经的教导来成为你生活的准则。那我们很奇妙的是，就是 在我们里面呢，神造人的时候，他把良心放在我们这个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里面的良心会引导你平不平安，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讲一句话，你想一件事情，你都能够经历到你里面的良心的引导平不平安。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经历过里面良心的引导里面的平安的话呢，那么你要小心，你可能没有得着救恩啊。因为我每年接触很太多的这些所谓从基督徒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他一见面就跟我说他从小信耶稣的，有的还怕我不相信，还跟我说一句，我都受尽了。善良者我们就遇到一个，一来就说我们信耶稣了，后来我们在福音座谈跟他谈，谈完以后问他，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罪人？他说我不是，我哪里什么罪人？我说那你不是罪人，那你干嘛要信耶稣呢？你怎么会说你是信耶稣的呢？因为圣经上面说，有罪的人才需要救主嘛，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你如果没有罪的话呢，你怎么会是一个需要信耶稣的人呢？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人他并没有信耶稣。那好了，良心是一个里面的故事，你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到里面良心的不平安？因为如果你良心有亏欠，他说良心是要作为一个护胸的，保护你的，以公义为这样的一个护胸。公义其实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借着这个死，他借着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这是客观上面来说，主已经成就了这救恩，他已经把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都放在一个这样一个义的一个地位上面。神是透过我们的神来，神是透过我们的主来看我们，所以应该说我们就是一个在一个公义的一个地位上面。那第二个方面来自讲到说，在主观方面，在主观方面，我们有没有常常能够活在这样的一个良心的平安里面？在我的周围啊，我很感谢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里面的良心很敏锐的，一点点的事情他都能够，哎呀，被这个圣灵来提醒。有的事情可能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姊妹，他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买东西以后呢，他也没有想起核对，算完钱出来了走了，回到家里面发现呢，店员算错了，少算了，那怎么办？又不是他的责任，又不是他的事情，少算了。但他里面就觉得，哎呀，虽然不是他自己的主观上故意，又是得人家的这个好处，又是贪人家的小便宜，但他里面就有提醒，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其实我的标准应该更高一点，虽然不是我的错，所以他就返回告诉店员，哎，你刚才少算了，把这个钱补上去。我不止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你就发现什么，他里面的良心有非常的敏锐，他顺着良心走的带领，那么你看他就有一个平安在里面。公义为胸牌遮胸，保罗讲到说遮胸作战的时候，他讲遮胸，他没有说遮后面，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良心的平安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兵器，是抵挡仇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胸。他其实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征战呢，是只能向前的，因为你只有前面有保护，你后面没有的。换句话说，如果你退后，你转背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受到撒旦的攻击了。第三方面，讲到说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我们当然知道了，作战来说的话肯定是要穿鞋的，不要说去作战，如果你不穿鞋的话呢，就是常识来说，行军走路都是在这些崎岖不平可能没有路的地方，如果你没有鞋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肯定会受伤，你就不可能啊行很远的路，你也不可能为主做见证。平安的福音呢，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啊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那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救赎，借着十字架上的人死，他这个啊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犹太呢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墙，使两下成为这个一个和平。也就是说，主已经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平安的一个福音，他已经成就了这个和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信徒怎么样来理解这样的平安的福音当做鞋子找在这个穿在脚上面。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认识神，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和平在你里面，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和睦的人，把人与神之间的这一个桥梁架起来，把人与神之间这样的一个隔阂你把它拆掉了，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隔阂你能够拆掉它。换句话说，在你的生活当中，要以这样的福音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宗旨，你能够彰显出来，凡是有利于把福音传递出去的，那么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多做？凡是有爱与传福音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做。有些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误区哈，没有这样认识的话啊，我记得有个姊妹跟我讲过一个经历哈，他们啊之前有两个姊妹约了，又向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本来呢，你传福音，那我们的宗旨是希望他能够认识主，对不对？这个才是重要，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姊妹后来告诉我，她说她结果呢，她找了个猪队友。为什么叫猪队友呢？本来这边跟他讲福音，结果呢，他在那边跟他讲做生意怎么发财。他说这个真是一个猪队友，这个不是传平安的福音。平安福音是什么？你就算你不会讲，那你可以为他祷告嘛。一个姊妹在传福音，在讲福音，你说我口舌笨拙不会讲，你不会讲，你祷告嘛，对不对？你不要在那里拆台嘛，不要在那里什么，他这么传福音，你在那里讲发财，对吧？所以平安的福音当作解释是说，你随时随地的去能够去做一些啊，能够让的朋友们更加容易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来接受这个福音。讲到说穿鞋，我们今天啊来到澳洲有点特别哈，至少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很少看见人家是随地这个赤脚走路，对不对？来澳洲又发现澳洲一个特色，很多人这个打着赤脚就去逛街了。正常来说是什么样？我们都是有穿鞋的，对吧？无论你是拖鞋还是什么皮鞋怎样子啊，总是有鞋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其实有一个使命来着，你要把这个福音呢常常穿在身上，穿在脚上，不论你找到哪里，也就是说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福音的。这是一个你的军装，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所说的哦，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讲到说要把福音的种子广撒出去。这个也呼应了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给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啊做我的门徒。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能够拥有穿起这个军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福音，平安的福音穿在我们的脚上。第四点讲到说信心的藤牌。因为有了信心的藤牌呢，他又拿起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心、信德也可以说是信心啊，在我们这个啊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信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一个军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部分。他这个信心的这个藤牌，他有什么功用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可以灭尽仇敌一切的火箭。那我们知道，在古代作战当中，火箭是一个啊 很厉害的，在冷兵器时代哈、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这武器。前面可能沾上沥青，或者说是一些可燃的这些油，然后把火一烧，就射到对方那里去，不仅能够射杀，而且能够烧毁。所以火箭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武器。他在这里形容到说，仇敌也会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火箭来攻击我们。那大家在信主过程当中，在座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你们想想看，在你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遇过仇敌所射来的火箭？仇敌射来的火箭常常是什么？有哪一些你可以想象到的仇敌的火箭？比如说试探，有没有？有试探吗？有哈。有灰心没有？有灰心，对不对？有恐惧，也有恐惧，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忧虑。你会发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这样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怎么常常会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有惧怕？主不是说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你们不要怕，对不对？主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但是你会发现主的话在那里，但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呢，好像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样试探当中失败了，在一些难处当中，我们看环境呢，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疑惑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彼得。彼得不要多好，你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要过去，走了一半一看环境怕了，就疑惑。主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也会常常经历撒旦所射来的火箭。那这样的火箭，你靠什么能够来抵挡得住呢？这里告诉我们，信德。那信德是什么？信心是什么？如果说你凭我自己一个盲目的自信说我有信心，那是没有用的。信心乃是讲到说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谁，这就讲到说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与了解。你只有对我们的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你知道他的应许，知道他应许的可靠，包括圣经里面预言的应验，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说神的话不落空。你只有投靠在这样的神身上，你的信心投靠在他上面，你信心的锚抛在他身上，那么你才能够在仇敌所射来的这些火箭当中，这些试探，这些忧愁，这些灰心，这些环境当中你屹立不倒。这就让我想起我们比较我们最近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基督徒长进最近不是在那个前面在读那但以理书嘛，对不对？但以理书里面大家应该很熟悉，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王要他拜金像，他不拜。然后呢，他再给尼布甲尼撒再给他一个机会，说如果我在这些琴瑟吹的时候你拜的话呢，就免你没罪。他怎么跟尼布甲尼撒说呢？我不拜你的金像，就算你把我弄到火窑里面，他说我的神必定救我。这是我们一个朴素情感的一个认识，对不对？我的神是全能的神嘛，一定救我，对不对？但是呢，他的信心不是体现在这里，他们的信心体现在哪里呢？急祸不难。尼布甲尼撒王，你当知道，我也不拜你的金像，我也不拜你的像，就算我被烧死了，我也不拜你的像。弟兄姊妹们，这三个朋友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信心，让我们肃然起敬。不管救不救，乃是因为我对神的这个信靠，我所信的这位神，他值得我这样去信靠他。这个是信心。也只有这样的信心呢，才能够灭尽仇敌一切的这个火箭。 信心下来，第五个方面讲到说救恩的头盔。头盔是我们保护，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头部的军装，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思想所在。以救恩为头盔，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又受到这样的救恩的保护。我们在你看，在给这些受浸之前的报名受浸的弟兄姊妹们讲一个功课，就在基督里长进的一课，叫做得救。他那里面讲到说，其实很多的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疑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或者之前觉得自己得救很清楚，那么随着环境的改变，他对救恩呢有怀疑的，他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这个得救的。所以我们在那一刻里面就讲到一个经文，就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里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赐给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呢，他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接受主、信靠主的人是得救是怎样的可靠。但是你会发现呢，仇敌呢常常会把这些疑惑放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到底有没有得救，我们甚至呢怀疑我们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那么你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呢，是一个极大的战场，这个需要主自己的救恩来保护。我刚才谈到说，在我信主有一段时间呢，就能够感受到心思意念里面的混乱。我当时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什么呢？那时候正好像是欧洲爆发了一个，就是这些政要们他们的电话被窃听。哎呀，什么总理电话被窃听？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就很不屑的，我心想这窃听有什么？如果你要窃听我家里的电话，我才不怕了。随便你来窃听，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不怕你窃听，对吧？但是呢，我说呢，如果你要来窃听我里面心思意念所想的话呢，哎呀，那个就太可怕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上一周王文在这里讲哈，他说如果把你一天所思所想的像一个电影放出来的话，你自己都不敢看，是不是？所以我那段时很苦。我就觉得说我信神，怎么这个心思意念可以这样混乱呢？后来感谢主，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以救恩为头盔。原来我没有穿戴这个军装啊，我头盔没有戴上。你不要觉得说我的真理的带子树上的护心镜有的，平安的这个福音有的就 OK 了，不是。保罗告诉我们，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如果不穿戴全的话呢，那就有破口。所以救恩的头盔又戴上，后来呢，感谢主了，后来我就靠着主了，常常的祷告，求主自己来洁净，来斥责我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些不好的思想。后来神用他自己的话呢，让我的释放。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得自由，你就得真自由了。”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种的喜乐。原来我们信神不仅仅被这个神从撒旦的权势底下救出来，从奴仆的地位被救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样呢？是可以让你的心思意念得自由。因为天父的儿子要叫你得自由，所以救恩的头盔戴上，使我们得到自由。第六点，讲到圣灵的宝剑。又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在原文里面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说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几个全副军装里面，前面五件哈，其实都是防御性的，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只有这里讲到圣灵的宝剑，它既可以保护，它也可以攻击。那请你们要搞清楚，这里讲到是圣灵的宝剑，不是你自己的宝剑。你不要随意拿着神的话到处去论断人，去定罪别人，去定罪弟兄姊妹。是圣灵，你要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面，圣灵能够用着这些话 来与魔鬼征战。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主跟撒旦征战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都讲到哈，主受尽以后到旷野里面去40天受撒旦的这个试探。那么我们知道主乃是用神自己的话来胜过，所以圣灵的宝剑呢，是能够圣灵用的神自己的话来替我们征战。我昨天晚上我们家里有那个基督里长进的学习啊，讲到何西阿书第一章，聚会结束以后，有一个国内参加我们线上聚会的姊妹就给我发信息过来，她说她因为她刚刚出信嘛，她对何西阿书神为什么对待何西阿这样的先知就有一些不理解。后来我就跟她有一些的电话通话，在通话的过程当中呢，我非常的喜乐。为什么非常喜乐？因为这个姊妹呢，她出信，她告诉我她现在每天一定要读圣经的，她不仅要把圣经通读完了，然后她近段时间呢就在那里专门的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罗马书。她读罗马书呢，又从读这卷书里面又问自己好几个问题，比如说这卷书的背景写给谁，他又所传递的这个宗旨是什么，他又所要达到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哎呀，我听到以后呢，我很受激励啊，我都觉得我信主，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没像他这么认真，虽然我也看很多圣经，但是好像没有像他这样子哦这么的认真，又问自己7个问题啊。他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虽然是一个初信的一个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你平时也就是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主告诉我们，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就差遣了保惠师来，他又永远与你们同住，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又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又那里面想起我所说过的一切话。什么意思呢？圣灵所有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呢，在征战的时候就成为圣灵的兵器宝剑。那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责任是什么？我们要平时常常的要把主的话存在心里啊，对不对？然后呢，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征战的时候，圣灵能够感动我们想起神的话。你说我平时圣灵自己都不摸，从来不看神的话语，圣灵到时候又让你想起神的话，这也太难为圣灵了，是不是？他又无中生有，对不对？你本来没有嘛，他就无中生有，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是让你想起他所说的话。所以呢，我们平时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样在征战的时候，圣灵就能够用它做兵器。最后呢，当我们讲完了这几件的全部军装以后呢，那保罗告诉我们，是不是就完了呢？不是，18节，非常重要哈。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夺荒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坚信不倦。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全副的军装，我们有主动的穿戴，我们有主动的拿起来，然后呢，还是不能够凭我们自己。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要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得胜是因着圣灵的工作，是因着圣经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录12章11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以及这个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保罗把这些宝贵的话语写下来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的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然后呢，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也就是说，随时多方，你任何时候，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应该的祷告。所以再次回到我们的祷告聚会，我们盼望真的弟兄姊妹们能够被提醒，能够从这样的磨难当中出来，多多的来到这个祷告聚会当中，与众圣徒们一起齐心协力的来，与借着祷告依靠圣灵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幕后的时代打美好的胜仗。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你不仅把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也把这全副的军装赏赐给我们，你也更是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的穿戴着全副的军装，依靠圣灵来主啊，来打着美好的胜仗。谢谢主，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余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